哎，好，我们接着早上哈。早上我们有谈到这个，这个1145页哈，1145页他有讲说，我们在观察这个要修这个空的时候哈，先怎么样？先以定中观实执境，如同虚空。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一个笼统的一个原则哈，但这种如同虚空，更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如梦幻泡影啊。那所以说对这个比喻啊，我们很知道，就是说，像昨天讲的，不自信不是等于梦，但就像梦一般啊，梦境里面的因缘和合有，但实质上没有。所以我们应该要善解其譬喻啊，这个譬喻。那这个譬喻啊，因为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假如我们没有相当的一些过度的东西啊，你的心很难成型。我所谓心很难成型，就是心很难有一个下手处，空洞洞的。所以一般来讲，像比如说，我们如果要观空，但没有一个具体的作为啊，你那个空的感受不容易生出来，那种割舍的感受不容易生出来，因为你纯粹只是在一种空洞的一个感觉当中。我们注意一下，我们谈的就空，我们之所以能放下，如果我们以我们现实的例子哈，我们之所以能真的对某一个东西放下执着，是因为我们很清楚了解它不是我们原来认定的，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若真的放下来，是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至少不管是真的知道，至少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你确实认为不是我所认为的这样。我不需要去挂碍，因为事实上跟我所想的不一样，是不是？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在于你面对它，理解它，是不是？所以这不是由，比如说这个事情它造成我一些障碍，那别人用别的东西来也许用更好的东西让我转移目的，转移目标，但是因为有一个东西暂时把我转移，对它的执着跟挂碍是不是还在？还在。真正的放下是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我看清楚他。所以我们现在在修空的时候，也必须要有一个步骤，就是那个空的正德的空是也是透过我直接去了解他，所以你所得到的那个对他的烦恼跟执着才能真正放下。假如我们现在执着在这里，但我们另外想一个空，再怎么想也跟他无关呢、啊？是，再怎么想跟他无关，你没办法把你所体会的东西，你的智慧直接用到这个东西上，直接放下来嘛？没用啊。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修行当中，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碰到很多烦恼啊，所以我们入了佛门啊，精进修持啊，在佛门当中寻求了另外一个天地啊，那可是问题还是问题啊。所以那个烦恼性还在啊，所以即便你进入了佛门，有另外一个殊胜的境界，假如这个殊胜的境界不是真正就针对苦集而得的那个智慧的话，那个境只不过是原来你要逃避的那个境的不同样貌而已啊。你这跑来跑去其实都没有跑出来啊，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那、哦、哇，这里面、哦、外面多苦，进了佛门，那其实也一样啊，本来就一样啊，五蕴呵呵，外面五蕴跟里面五蕴本来就一样，谁跟你讲里面不苦？里面也一样苦啊，因为都是五蕴，啊，你们家的是水泥，我们家的也是水泥，我们寺庙盖的照样是钢筋水泥，你们家的是钢筋水泥，我们家的也是钢筋水泥，你们吃的是白米，我们到佛门依然吃白米。好像都没改变，实际上也真的没改变，所以你花钱你跑来跑去旁边没用嘛。所以佛法后来在修学上，它有一个很直接最后的一个，就是说哪里跌倒 哪里站起来，哪里让我直走，哪里放下。所以修行必须要有一个具体可行的东西开始下手。那我们现在一开始要观破它很难，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智慧。我们一直在讲说，像我们现在如果要修的话，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身心经常已经被很多烦恼给绑着了。我们的身心不柔软，因为我们被我们的惯性绑着了，所以现在要观不行，因为现在观都带着太多烦恼。这为什么应开始要修戒？所以我一直在很多机会我就已经谈到，修戒的理由其实并不是为了一个很抽象很一个为戒而戒的，戒有一个理由，因为我就想解脱，所以我才要戒的。我知道如果纯粹戒而戒，那就外道了，对，因为这个戒不能成为解脱因啊，因为它不跟解脱连在一块的。所以我们的戒为什么后来我们会想要去防戒吧，我就想说，因为我没会，所以我要定。因为可是我为什么没定？因为我没戒。所以后头你就发觉，就是说很多修行啊，走到最后，那怎么爬都爬不上去。后来发觉，呼呼也从头来，整个擦掉从头来，发觉还是按部就班吧，照一般生活上该有的防护，一步一步做来。然后这个身心被你控制在一个规矩底下的时候，修定你化解容易起来了。定起来以后，加上你，因为你是从你整个观念在那个，所以你对定你会不会单立一定？不会。像我们现在很多在修定已经有点单立一定，我化解我说实在，对啊，我们一直在强调定的修持。但这个定的修持啊，变成以得定为我主要的目标，不是，这本来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必要的一个手段，但变成我们如果把它当做一个主要目标的时候，这个里面会有产生，当你得定的时候你会停在那里哦，你会享受这个得定的果，因为你忘了，所以说你在得定当中得到这个殊胜法的时候，其实你的烦恼会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当他把它当手段，现在变成把它当做目的了。也就是说，表面上我们都知道我们戒定慧，但现在整个核心的价值，如果在定的时候，其实你会在定当中执着上去了。不是定，不是价值所在，是准备慧，那一个一个上去了啊。那好，我们现在要开始来，我们要观的时候，变成你很明显的整个修学步骤，不需要人家讲，你大概就越来越清楚了。我显然如果要得这个真实观慧的话，我必须要按部就班，一个一个条件把它盖起来。那个修行的感觉你很清楚，你也不用人家讲，大概也心里有数，不这么做大概无路可走了。也唯有从你的身心逐步的开始管控你的身口意，你才可能有真实的定。那得到定的时候，你不会停留在那里，你因为你的目的就准备要破那个烦恼，你的用意就在破烦恼，所以变成边修定边准备那个斧头，那个智慧剑。你不会停留在定了，因为本来我就不需要定了，定跑来跑去也在三界，我只是打算把它当工具，所以整个目的都一直在淬炼那一个准备下手的那个慧。那这个是我的过程，所以它很清楚的。那因此我得定的时候，我从不爱着定，因为那个不能用啊，那个只是作为我得要慧观的一个基础，算那个不是我要的，我不会一直停留在那里闹啊。我今天难得有定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不断反复练习那个稳定的定力，准备什么？准备下手去观它咯。所以我们发觉现在很多人在定法上的训练，利用种种的禅法得定，但我很少听到他们准备破烦恼。那个企图好像就只有这样，有没有很明显想要观破那个具体的知见跟准备下手的？好像慢慢就只是停留在用种种禅法想要得定，那下一步呢？很多就停了，我没有听到下文了，就一直在练习定而已。练习定本来就是这个过程里面必要的，但往往如果你一直重视它，你就会执着在那个地方上。好， 那现在我们刚才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观的时候，因为一下子离太高啊，离太高，我心定不下来，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用譬喻的？但这个譬喻如果弄得很清楚的话，我们试着用如虚空，因为这个如虚空，这种如虚空的想法，就是说，第一个先松弛，因为它有类似味道，但不等于味道。那一下要跟你讲真实味道，你做不来，所以就借着一个譬喻的，试着让你的身心，因为虚空你感觉得到，梦幻你感觉得到，你有经验。那虽然不等于它，但至少有一个阶梯过转过去，你这个身心才将这个虚空的意，虚空梦幻的意放在现在我要破的那个东西上。也就是说，我一下要观我现在五蕴假，我会怎么观？很难呐、啊。第一个，因为我讲说，我们的身心其实现在有很多烦恼盖着的，我们太多的对五蕴的肯定的习气，现在其实是笼罩在我们的，我们任何动作都是这个东西的，所以你必须要一步一步让它柔软化嘛。那因此，我们就把虚空意把它套在现在的五蕴上。那这套上，其实上它是不是等同？它不等同。可是它有没有随顺？它有随顺，比你之前的啊是随顺。那假如你对于这个譬喻所代表的无自信意懂的话，那这个过转就更恰当了。啊，这就就是我们要虚空如虚空如梦幻，是那个要取其无自信的意思。那你用这样的过转，对我们的观察现前的东西如虚空，啊，因为虚空你感觉得到，那我用同理可证的这样的转移到我们现在过海的地方。所以你久经这样的熏修的时候，第一个你的烦恼越柔软，那加上你的自见越清楚的时候，那个虚空就不是以虚空来比喻了，因为虚空是设法，可是你会取那个意，到最后越能观察这个更深细的道理啊。所以说用这样反复的啊揣摩啊，他说这样就可以慢慢得到。那后头他还有提到哈、啊，他说。那包括礼拜的时候也都如此哈、啊，哎，到最后他讲，于此空中修一切行，如是修矣。略意正见啊，稍微提一下正见，亦能现起诸行如幻也。就是说，你一般来讲，因为他这是一个很原则、很简短的。那我们如果把实际的情况啊讲出来，就会，有一种什么情况，就是。你有时候我讲的就是正念的不断提起的，那因为我们只是初修者，我们没办法维持这个正念，但因为你在修空观的时候，那个串习你会一直出来，所以你有时候在生活当中你会就像我们起来很自然的去刷牙都是靠着习惯了，对不对？可是因为你的串习力久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怎么样，甚至你在刷牙的时候会那个念头都跑出来，跑出来的时候你也会随顺观，能刷所刷不可得，也会啊，甚至呢你在走路的时候你也会把那个习气来带上你走路当中。所以他讲说，列于意正见，亦能现起诸行如幻啊。所以当初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带着大家走带着我是士官，带着要上哨哈、啊、下哨的时候，因为要带士兵到哨，然后再带回来。这时候我自己观想，如踏虚空，我们会发觉啊，这是观想，这是甚至只有圣洁，不是很真实的观。不过那时候就会感觉哈、啊，有的人走得很沉重，可是您会走得很轻安，你好像在做梦中事。你踏得很轻巧的那种心境会出来，所以那时候我有时候也有，我们那个兵不够，有时候士官也要去站，然后去站的时候，我就观如梦幻泡影，就那种感觉哈、啊，我见到一个如梦幻的士官长官来，我就做一个如梦幻的敬礼，长官好，我自己带着笑容，其实我当然很欢喜啊，可是我想那个长官大概觉得我还蛮有礼貌的， 其实我是把它看成梦幻去的。那自己在那里，那里，因为当初一直在找一个点，那所以说就不断在揣摩这个意思，不断在揣摩意思。那我就想说，不管我们地不地道，当你开始养成生活上不断在做这种练习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它会透在你生活上。你发现你走起路来比平常那种一步一步的那种沉重，你发现有一种轻安下。所以过去不是有一个例子我忘了，就是有一个老和尚啊，在山上啊，那年轻的跟不上老和尚，老和尚健步如飞，好像爬了很多山他不会喘。我觉得有可能，虽然我现在很会喘，你看我很少爬就是了，我也不知道哈。不过因为实际上当你的心不随境一直在动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比较不会喘，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不被境所牵的时候，境对你的影响相对减少，它是事实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不但还烈狱，当然这讲的是一种比较深的境界，但我们现在讲的是以我们初学，你经常在行住坐用做这种串习，它会不会养成这种习惯？会。你随时会有一个习惯，即便你要跟他讲话啊，即便你现在在听，你都可以随时起这个观念。所以之前我要到日本读书的时候，我去听那个上日文课，那我因为我很赶嘛，人家应该要上2年多的课，我8个月把它上完，那我也听不大懂，乃至到最后我去上什么日文的文言文，我讲的白话文都还看不懂，就去上人家的文言文，啊，我坐在最后面，我插进去的，我真的听不懂，所以那时候。我既然反正听不懂，又坐在那里，我就观如梦幻泡影。一个如幻的人，我就试着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子，我不离观他如梦如空，但却能如实听他上课。我就是这样训练，就是说，第一个不离缘起，那同时观他如梦幻啊，这个梦幻没有实质，但有如是因缘。所以我照听课，但能这样，我说因为反正听不懂，所以不影响我。我就连上补习班我都在练习，自己就在那里揣摩着，那很有意思嘞。不然反正听不懂，浪费时间，不如来修行。所以别的地方不修行，跑到补习班去修行。那时候就在练习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可以的。只有这个道理你很纯熟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在生活上很多地方随因缘会起现。那这个当中有时候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比较大的冲击，比较你在乎的进入来的时候，你大概就发觉放不下了。所以这里面你马上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你就会观察到你刚才的放下经常是用想出来的，你就会发觉当你现在没事，你能用观想去对治那个境，可是当真实你过来的境的时候，你发觉你那个想象力啊压不过它，所以你就知道说还不真实，就你就可以从这里揣摩出来说，那为什么不能？我就讲说，平常我们认为可以，那是因为没干扰，没有真正碰到底，碰到底的全部都飘回来。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类似这样的经验，然后由这里来思考，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它有一些解脱的感觉，但它不是真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来自于你用一个类似的稍微有一些跟空道理稍微会通的，但不是真的观它无自性的，所以变成你真正烦恼来的时候还是有，你那个如梦幻泡影的那种假想观啊盖不上去。那这个就马上就涉及到以雪师论所说的未有定力相应，光靠圣解力不能相互烦恼，那他的出现烦恼可以，生烦恼就不行。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经论里面谈的这些道理啊，其实都是配合上来的，都配合上来的啊。但有这些经验啊，求此定解之理，简要言之，先当善知如前所说正理之所破，了知自身无明，如何只有自信。好，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次第。 我一直希望说建立什么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在闻这个法都是，各经各论这样学。我其实有一个妄想，这个妄想就是说，用一套，有点像，其实方便来讲，就像列论好了。列论你看，它有一套宗喀巴大师的思想，但它引一个经典，它不一定要把每一个经典全部都一起谈，啊，也就是说，透过一个方式，那可能不一定完全符合所有人，但至少就是有一个核心的目标，想要建立中观正见。中观正见不一定光中论啊，不是讲禅宗论，就是用种种善巧，如何从哪些地方开始理解哪些道理，哪些道理以后可以建立这个见。因为假如这个见没有，其实后头大圣的菩萨禅法就下不了手。因为我发觉大圣的禅法讲的再殊胜，如果那个见没有，大概就停了，再殊胜也轮不到你修。所以为什么我们发觉空有这么高的理论，但你不能形成一个完整建立正见的次第。所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很明显我的讲述就是为了要形成你的正见，我不是要讲一部论完这个意思，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企图要建立你的正见。那这个完了以后，试着在哪里的步骤，哪个步骤里面开始练习怎么观，练习怎么观，从散心的随缘的观察当中慢慢稳定你的身心，然后开始做直接定中的观，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他说先当善知如前所说的正理，就是我之前啊，就这个包括我们在谈那个阿含经啊，其他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忘了真正的苦集灭道，苦集灭道的道理，就是你不是很清楚整个核心的轮回，生死轮回的核心原理，所以变成你修的东西一直不能直接面对那个关键处。像我们现在如果不知道，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我那个例子大家如果揣摩一下，就是说假如我们不知道梦是假的，先肯定梦，进入梦里面去恶行善，请问有没有意义？所有我们的去恶行善是为了醒来，因为那个核心目标是很清楚。可是如果你一开始都不知道，你的整个梦境就是错了。结果你不知道各关键在梦是假的，然后你先把梦当真了以后，进入梦中努力修行，你再怎么修只是更加的让梦延长，因为你肯定它嘛。所以就算你用尽所有的方法修行种种的法，要没有真实的正见，应该所有的修行不断努力的就是观破梦是假的，这才是所谓的最核心的诸佛莫说中三梦境。否则的话，你先肯定它真，那就怎么做？也就是说那个轮回的关键你必须要掌握了以后，你的修行的力道会集中在一个点上，所以你不会在你的杂散的修行当中零零散散修戒修定修会修不在一块，你所有的戒定慧修行不会是要破那个梦执吗？是不是？所以你不会在杂散的修行当中得到零碎功德而引以为自满，为什么？你梦中修行得到梦中的果报，不要啊，还没醒来的都不算了、所以你就不会在以少为主，你也不会在这中间轻易的因为修行另生烦恼，那不可得啊。就算我零碎在我在这种过程修的另任何一个作用出来都会我所要，为什么？毕竟还在梦中，是我只是在借它而已，我从不会停留在那个地方，因为目标不在此，知道吗？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先清楚这个理。你看哦，我们现在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是回头来看，实际上在我们在修行上有多少人很清楚自己在所有修行努力对峙的是什么东西，能这样建立这种明确的方向感的不多嘞。老实讲我们讲不多不多，我说实在并不多，是不是？那包括我们念佛，我又讲我常举那个念佛法门，念到哪里 你也知道要念到哪里去。所以你念佛过程当中有哪些现象不该有，哪些现象如果没有表示你没用功，那有了这个现象之后应该往哪里去，应该清清楚楚。所以修行变成是不是在那里等候的，是很明显的往哪里走的，是不是念下去就是必须要，我怎么到现在还烦恼，我不能等了啊，总有一天会感应，会呢往生六道啊，感应的那还是去了。所以他很明显的哈，他说了知自身无明，如何只有自信。好，这个道理之外，事观彼自信不出一义，审视恶品所有过失。好，一义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角度，我们讲一义还有来去生灭啊，八部中道，我们讲说中论其实主要是以站在生灭为核心，然后衍生其他的六部，那其他六部都不妨碍一义，它这里是从站在一义，其实生灭也可以不生不灭都可以，因为它贯在一块的，你都了解到贯在一块。所以要的不是光只是不依不依的意思，其实不依不依是一个抉择法，是在我们现在的一个如理思维的抉择。因为如理思维的不依不依是要破除你对任何一个法的安住，你接着它有，因为它用，因为我们是因为无明才生，那我就用这样的抉择让我的无明薄弱。所以你必须要很熟悉这个不依不依的因缘，这样假如你对纯粹不依不依化解它当处的不够周全，那你可以再多进一步了解不生不灭。所以后来我就讲说，中论的东西不是听完，而是想学会那个抉择能力，中论学会的是那个抉择能力。所以这个抉择力，当我们现在在读中论的时候是透过语言听得我很苦恼，不是，当你熟的时候其实一个念头而已。这有没有，若是有就不是他，若不是他就是他，然后丢掉，一个念头一转就舍掉。为什么？哎，我要肯定他，若是肯定他，他必须要如何，那既不是如何，这个不是，就忘了。因为他很快速在抉择，他那个抉择力很熟的时候，就变成说，我们经常讲说，哎，这个是好药哦。为什么是好药？吃的会好啊，啊，吃什么好？我们不会人家讲就买了。那如果你有的话，那叫业障药，那不是真的药。所以你为什么买它？啊，很多人的论证说，哦，你看他吃的是什么？我一听，不相信。你要我吃，我随缘吃的。你要我相信，不相信。你要我整个完全依赖那个药，免谈。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所讲的东西都不能说服我，认为我可以完全信赖。因为我认为足以信赖必须要记住这个条件，但你现在谈的这些东西都还不记住，所以我不是要怀疑你，但要我完全依赖这个药不可能。为什么？就像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有快速的抉择，我们不会就是别人说这个好，我说啊，好像不错不错，那你为什么不吃？我们就看要不要吃，因为有时候如果照我们拿到药这样钱吃，早就往生了，太多药了。那是不是你的身体不知道？那是不是有好处？有可能，但不知不知道，不知道。我们那么完全性不能完全，因为这里面有相待因缘。所以我们不是不信任，而是那一个对这个法的升起背后所形成的应该有的肯定理由他没有。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不信任不是那种厌的意思，而不是说，而是最主要是那种身心要完全对他执取的心呢，那个会不会升起来？不会，不会，不会完全就像那种很扎实的完全依赖的那个心，会不会升起来？不会。因为所以说我们要讲说，今天如果我要对一个自信有所抉择的话，我要如果要认为它可靠，你看它应该记住哪些条件，可是我看它这些条件都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保留？当然这样的保留有时候就是说明明它对你有效，好，那你为什么不用呢？好，这个不是这个东西只要看自己的业力的哈。但我讲的是一个抉择点，一个抉择的一个智慧，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信受它， 那我们举的就是对这个东西我为什么不能马上接受，因为它无法说服我，它这个东西有没有那个作用，没有。所以你看不依不依的时候，当我要认为肯定它的时候，我发觉变形它的因缘很快啊，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说，当你要肯定它的时候，我发觉它所有目前我所看到的都没有一个值得我确认它为不变的东西，我找不到那个可以确认它是不变的，找不到。所以你一旦这样抉择，你对他这个法的关系就会保持一个距离，是不是？因为这个练习这个习惯，所以我们不大会说啊，这个好像啊吃无谷米啊，大家拼命吃啊，因为有的胃肠不好的不能吃，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有吃这个吃那个都可以有用，但不一定适合你。那适不适合你不在，你必须要审慎一下。尤其我就想到，如果是长期用药，千万更加小心。偶尔吃吃没关系的那个，你可以试看看。啊，如果你要天天用的，务必先保留一下，因为这种东西会造成你很大伤。所以我对于有些人说，哎呀，我们一直常常吃这个，我认为所有能长期吃的只有波折，其他的我都不长期吃。因为不可能有一个东西任何人吃都有效的，我不相信有这种，我只有吃到波折。哎，而有些东西就算吃米都吃米还是会有那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保持一个应该有的观念啊。所以很多地方有些人吃药吃好了，然后就要求就希望大家，不一定哦，老实讲，我说实在，有人好有人不好，哎，有人不好，有些不好的现象其实背后都有出来。然后我们看看，就是我们感谢人家的好意，但我们还是要有起码的判断，哎，这种判断。那也许因为你这样的谨慎而耽搁了，也有可能。但在人世间当中，我觉得总是依着智慧来做抉择，可以尽量可以可能减少一些错误。好，好，你看呢？那次观彼自性不出一意，审视恶品所有过失，所以你必须要是很清楚的，不断的透过这样的如理思维，荡除那些疑惑。彼当引申坚固定解，所以这个定解有没有一个一定的形态叫定解？其实什么叫定解？有没有一个什么叫定解？没有，其实就是疑惑去除了。因为你有没有一个标准叫定解？老实讲，就算你定解都不一定定解。但你如果发觉啊，以你现在来讲，对某些判断都还在犹豫不决，那一定没有定解嘛。你有定解不一定定，那你如果犹豫一定没有定解，对不对？你对一个东西判断还不能直截了当，你还在那里彷徨。所以我就讲说，包括念佛念到最后为什么念不下去，因为最近我前天逛一个早上，我就回答问题，用了前前后包括前一天用了四个半小时回答问题，那个学生的问题，然后我一直拖拖，后来就一起回答。这里面就有一个学生问到一个问题，我这个很现实，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很好。他说他经常帮人家助念，他可能看到很多的老菩萨念佛念一辈子，到临终不想念，很多烦恼现象。他举这个例子，他说为什么？他就问说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的意思就像念佛的决心啊，绝对不是靠压力来的，靠猛压的，是来自心开意解。所以念佛，所以我就经常举一个例子，我现在如果我要走到门，我不用讲那么门那么门，我没有念的话会撞到墙壁，不用吧，门就在那里，我就走那个门，我不用为了要出门一定要念南无门南无门南无门，我没念的话会撞到墙壁，南无门谁哪有那么笨的？那为什么？因为我坚信门是我出路之地，我一点都不怀疑，对不对？你有没有怀疑？应该不至于吧，有怀疑的不会坐在这里，是一样的道理。我如果对净土有那种完全的信受，我那种定解产生出来，其实你往生的质量就记住了，这叫一心不乱。所以我一直强调一心不乱，不是定力的一心，是毫不疑惑的 坚定的信念，而这个信念里面不是纯粹感性的信念，是带着智慧的信念。你看，我就走就走这里啊，我一点怀疑都不用，我都不用念就去了。那我们现在念，是因为你的因缘不具足，要提醒提醒，不要走错路了。像你现在，哎，待会大家要出门，注意哦，从门哦，不要撞到墙哦。你还要开始吗？嗯，你们注意哦，出门走门哦，不要撞墙哦。有需要人家这样提醒吗？是那个还在喝醉的哈，搞不清楚了，才说靠我左一点，靠一点，靠右一点啊，直接走，直接走，那这样可以。那如果像你很清楚了。不用你讲，你现在如果我现在要去，你要跟我讲说注意走门哦，你会觉得啰嗦，是不是？如果你们待会下课，我要记得走门哦，你会觉得这个笑，还用你说吗？就是这条路，我有没有其他路要走？所以我最近在想，假如你的境界比较高，对佛法生信心，好，临终来了数千。算上万的人帮你助念，请问是好还是坏？请问很多人帮你助念是好还是坏？对一个还不知道方向的是好，对一个像比如说我现在哈，待会我就要出门，你们一群人帮我助念，走门走门走门走门，我敢来还你啊，我哪一天？我一点都不会感激你们啊！我们在走门啊，我很清楚要走门，请问你帮我助念，你不是擦西啊？是啊，就走门了呀。所以我们那时候对不同的人助念有没有作用？我不是反对哦，那不要误解。对不清楚的人、身心不稳定的人，助念有没有帮助？有。但对一个很清楚的人，即使这时候的助念，最重要的是不要干扰他，以他最坚定的那个信念去帮助他。那我们一般人对于佛法信往生的意义要达到很深的不多，所以他大部分都用他的世俗念在助念嘛，是。很多人念的也很感动，阿弥陀佛，靠干呢？啊，那么多人，要是我们放不下了，哎呦，我这一生功德还不多，不少呢。你看度那么多人。我这么一念头一起就摘下来了，本来我坐着莲花看看下面，哎呦，那么可爱的一群人，就从莲花跌下来了，是不是？因为我太爱这个世界了，我觉得世间的众生太可爱了，就咚就下来了。你要知道，真正助念核心的净土因缘是净土念，是清净念，绝对不是世俗念。就算世俗善心，世俗善心能帮助那一个层次的人，但对一个很清楚的，你这些其实对他没作用。对一个很坚定的，你一念对他没用，那对那个要上不上的，他就容易干扰。所以我告诉你，助念，我一直主张大家助念，可以借着四相的助念，但必须很清楚那个念清净。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今天我如果带着对生死的恐惧，我当我去跟人家助念，我自己尚且觉得死是很可悲的，死是很可爱、很可悲、那个很可怕的、很不吉祥的，然后边助念又惊惊。请问你有多少正念呢？我当然这个标准都拉高一点，因为你自己在念的时候都是以世俗念为重的，不是吗？那请问世俗念能感应多少清净念？所以我告诉你，真正念佛还是由自己先把握，否则很多的音声是不是真的能影响你？未必，它只能感应的是以世俗念跟世俗念，它能在这个上面也许帮助一点，但对一个真正清楚的它未必有用。所以我就将心比心，现在什么念可以让我专心的？比如说，假如现在有一个我很爱的人在我旁边，那帮我助念，都念的是佛号，请问他的声音对我是好还是坏？对啊，为什么音声是佛号，念头是世俗？所以我才讲说，现在在任何团，我们自己的道场， 念佛就是说当作成就一个菩萨往生净土，大家务必带着很谦敬的远离世间生死轮回的这一份挂碍心，一心念佛助念他，也就是说念的人也清净，助念对方的心念也清净，不念所以一念就把他送上去。为什么？我们就当作一个助一个人成佛的心情，这样才有用。当然这对观念很一致的啊，火力要很纯啊，不要中间有人念到最后又哭出来了啊，阿弥陀佛，还能够打过来。所以说必须要，其实所以说我愿，你看那个谁啊，慧眼大师的那个啊，那个是前后教理各方面都很清楚，所以那时候往生的很多。有没有可能？我觉得绝对有可能啊，前后一致的念，是不是？所以这里面谈的就是我们要引申坚固定解，这个坚固定解必须要是你对于往生，假如我们拿到这里，那他对性空的道理也是这样，我发觉我能用得上，我的身心在面对它我不动摇。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过程你就必须要努力的串习再串习，你必须要串习再串习，是，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学求法求道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了。我自己不断在反思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不求多，老实讲嘛，求真实理解，是不是？因为不理解我们才广闻啊，只为为了度化众生当然要广闻。如果说就个人来讲，只问你们深定解啊，知普特解脱前无自性，即以空品多修习，自当思维缘起品意啊，未令啊心中现起不可遮止之普特且有名言啊，不可遮止，就是说很清清楚楚、自自然然知道什么有如是缘起差别。也就是说，我今天，比如说我现在啊，我现在念佛，我知道一切空，但我在念佛功德到底有没有？我竟然在怀疑，那就遮止了。是，我观空的时候，在念佛的时候，我发觉。那功德在哪里？嘿，你已经把那个缘起功德给遮掉了，你生不来了。那表示你对缘起的道理的作用啊，有种疑惑。所以应该到最后，这普特且有名言啊，这个我们不可遮止这普特且有名言啊，即安立彼为造业者以受果者。所以我很清楚，一切法无自性，正因为法无自性，所以有因缘果报。那我现在以最清净的心，以无染浊的心，成就这样的业，成就这样的果，所以我以能了解一切法那个对世间的错误执着，那么我能安住在这个观察当中念这个果。所以你看呢，我们讲不执因生，不理因生，这个道理知道？不执因生是不执因生自性有活性。但我这样讲，因生无自性，因生所成就的因缘可以得净土，所以既不离因生，不止因生。我不是依靠因生念佛求生净土，所以我也一直在讲了，如果因生能往生的话，念佛机就往生了。所以念佛机不会往生，一定不是光因生，是在于这个因生所为缘，以因生为缘的念佛念起觉来。注意啊，以念佛为所缘，以这个所缘淬炼你那份清净无挂碍的无自性的清净心。所以念佛若清净念佛，念到最后会怎么样？对世间的那种刹那缘起的染污性啊，会有一种放下的心。你就知道，当你在念佛念到对很多人世间琐碎事有一种念头起来，即能舍下的心啊，你念佛有感应了。否则的话，你化解，你念得很专注，念佛的时候很专注，然后对世间，一念完的时候，对世间的肯定也很专注，没有啊，因为这明明是世间心啊，所以到时候看哪个专注咯，哪个重要，哪个就牵着你走，这后头有提到。好，我们来看啊，以无自性中整理缘起之理，皆当善或定解矣。若 绝必有啊，注意这样，嗯，这个都是讲一些实际经验啊。若觉彼二有相违时，当取影像等喻，思维不相违之理。当你发觉你在思观空，那空的时候，因为这个一下子要真正悟入啊，果上菩萨啊，果上菩萨才真的空有相即啊。那可是你在修的时候，你经常很完全，你只能慢慢靠近。可是你发觉观空的时候有就不见了，观有的时候空就不见了，这时候就用比喻的影像比喻，你看你看，梦幻既是有却又是无，你发觉梦幻又有又无却不会造成问题，对不对？梦会不会让梦做梦的人苦？会。梦会不会让做梦的人在梦中受果报？会。但有没有实有法？没有，就用这个。那这个就可以让你那种两个对立法相违的法，借着这个体意境呢、啊，把它绑在一块。那慢慢成熟了以后，你的心里比较容易安定下来。哎，注意，那就是告诉你一种这种方式，让你的内心冲突的东西在这里可以得到沟通。好，因以影像虽空，无眼耳等事，然行止明镜等缘为一，即有彼相现起。若缘有缺，即亦随灭。就是说，我们今天你看，借着镜像，有人在就有那个像，人不在镜都照别的东西。就是说，它这个东西虽有影像，但没有缘，这个影像也不会生。那随着缘变化，诸缘变化，影像变化，是不是这样？没错。所以你看。你要是说没有诸缘，那为什么梦境东梦境乃是所有的梦幻泡影的这些东西为什么会随缘变化？可见因缘有没有作用？有作用。但为什么能作用？正因为它无自性，因为无自性所以它有作用啊。所以你要知道，作用的肯定从来不离开自性，无自性空性。注意啊，你会后来会发觉这个东西要能作用，正因为它无自性，你就会待在这里啊。你既要肯定它，肯定有因果，为什么会有因果？因为无自性所以有因果，就都是这样的看法。为什么这个桌子会在？正因为无自性它才能在。你现在明白它再有它的因缘，然后跟观空就是拉开的，但现在你会对很多东西说，这个东西为什么在？无自性。为什么有因果？无自性。因为无自信的因才能生果，如果种子有自信不会生果，种子就永远种子，种子正因为种子无自信才有果。所以对世间一切法你会肯定它的存在，但一定站在空的立场，知道吗？是这样的哦，要能这样很熟。好，那所以说当你能肯定它的缘起的时候，你就能随缘，这时候就随缘了。你能随是因为它无自性，所以你能随，否则的话你不能随啊。顺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执，无的时候你不能舍。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安住在有，是。所以如果你对一切法是安立在无自性处的时候，你就能真随缘。为什么？如是缘来，如是心对待，因缘变我就跟着，这个就自在心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注意大家揣摩这样的一个情境啊，很多东西啊，我们现在以凡夫心啊，希望越把握越能拥有，其实越把握越失去，往往你把握的东西有限，失去的更多。我们最近有时候有些事情啊，找那工人来啊，有些工人因为他是算天的哈、啊，他就能拖就拖，能拖就拖，他有没有捞到一点？有，但损失很多，因为下一个工作绝对不找他，损失更多。因为在我们来讲，只要我们开口啊，这个不错，那工作做不完了，就是你就在那里拖，好吧？哎，结一个善缘吧，啊，你要拖多少，完了停，那你看你损失多少？那光外来的这个缘就不见了，何况你内在所造的业还跟着你呢，是。所以有的人 最最最贪贪贪，失去失去一大堆呀、啊，啊，然后我就想说，我抓这个瓶子一抓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抓不住了，为什么？因为我的手被这个杯子粘住了，所以我的手一旦被这个杯子粘住，我再也不能抓其他的，不是吗？所以要能提，要能放，才会富贵呀、啊，还才会富贵万年。好，我们休息一下。